会啊来来往往啊，在去不同的地方，所以都会人数比较短少啊，但是没关系啊，只要我们同心的在哪里，我们都可以一同的同心的来敬拜啊。今年的主题啊，属神的子民啊，行神的命令啊，是今年啊预备的一个方向，要跟大家来去思想。作为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因为思想这个的题目所以有很多的方向我都是在思考特别真的在最近有几个的的观点是我常常去思考的。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也是准备罗马书所以呢也有很多在罗马书里面的一些的信息也成为我一个对神的子民这一个的题目有更深入的一种的探讨其中一个的方向就是复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一个的观念成为我一个很非常多去思考的一个的方向所以将来希望有机会也继续跟大家来去探讨死跟复活这两个的重要的一个关系多少时候我们讲到复活，我们常常都是在复活节的期间、受难节的期间才去思考但是我发觉就是这个的观点是很重要应该更多的来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来去探讨认识究竟死跟复活之间怎么样在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当中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另外一个很多去思考的一个的题目就是上个礼拜那个Pastor Mike 跟我们分享的有关安息的这样一个的题目这个也是我最近常常去思考的一个的题目所以上个星期 Pastor Mike 讲完之后就也再次引起我再去思考这个的题目，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这个的题目就是从安息到平安我就选了几段的圣经跟大家来去思考我们先来看这个的马太的11章的28到30节这两节的两三节的圣经然后我们再去看别的一些的圣经一起来我们把这几节的圣经稍微读一下好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讲这段的话的时候刚才神弟兄带领我们读了一段的圣经野地的花都有神的看顾神会供应天上的飞鸟神都在看顾所以当群众聚集在听耶稣基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耶稣就提到这样一段的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来，我要给你们安息。究竟耶稣的心目中讲到这个劳苦重担讲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工作很苦很累，所以呢耶稣就把这样一句的话放在信徒放在跟随他的人的面前来安慰他们，来让他们感觉舒服一点呢？ 啊，其实我相信并不是的。究竟安息是什么？安息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很直接就看到那个字啊 ，rest 啊，休息啊，还是说那个希伯来文那个 Sabbath 啊，这个的希伯来的一个的用词啊，嗯，安息好像就是一种我们可以休息了，不用工作了啊，好像从字面这个角度。我们是可以从这个来看哈 那么辛苦了，你们可以休息了，不用工作了哈。但是如果从整本圣经的整体来去看这个安息这个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安息并不是不工作休息那么的简单的一件的事情啊。如果大家有对圣经有了解，还是说你对圣经读过圣经的一些的怎么说呢经卷的话啊，安息这个的形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知道是在哪里吗？安息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神用了六日创造天地，然后创世纪的第二章就立刻说啊，到了第七日神就完成了所有的创造的工作，他就卸了他一切的功，然后就安息了，他就定哪一天为安息日。很奇怪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神要休息？如果用安息这个字的表面意思就停止不工作，那为什么神要休息？你说劳苦担重担，我们的创造主做了六日的创造，哇，费了那么大的劲，所以他累了，所以休息。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神的话，那么我们就完全错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全能的神，神怎么会累而需要休息呢？所以不是表面的那个的停止工作，不工作休息 rest 的那个意思。所以在创世纪的一开始的时候，表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神是将一个没有生命的、没有规律的这样一个状态，把它变成创造，还是说把它改变成为一个非常有规律、充满了各样丰富的一个的状态。然后最后，他创造了人，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为什么用形象样式来形容神的创造呢？因为神创造这个人，把他放在这个受造的世界的里面的时候，他是要使用这个以他的样式形象所造的人，在地上成为他地上的代表、管理者、掌管者。所以当他创造完这一切之后，到了第七天，他就说，好了，我所有的创造都已经创造完毕了，都非常的好了，我很满意了。所以第七天他就说，我停了这一切的工，我让这一天成为一个安息的一天。神不需要休息，神安息是做什么？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创造，他用他的全能大能来让这个世界、让这个整个的创造继续的运行。神休息这个的形容背后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丰富的古代的人对神的一个的观念的一个的描写。原来在古代的人的心目中，神需要休息的， 神需要有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在那里安息，在那里休息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所为神所建造的那个的殿，还是说那个的庙宇。所以在古代的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宗教的观念的里面，神在他的庙他的殿里面休息的时候，是表示他在哪里掌权，统管一切的一个意思。刚才谢谢那个陈吉松带新姐妹哈、啊、讲了一唱了一首诗歌哈、啊、安静啊 ,be still, 啊讲到这个诗篇46篇，就是诗篇46篇一篇很好的来描写对神的形容的个表达。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在哪里什么坐着为王。那这个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为什么是坐着为王呢？因为在古代的观念的里面，当一个掌管这个有权柄的掌管者，他发号施令的时候，他是坐在他的宝座上发号施令的，他的权能是在他的宝座上发出来的。所以当神创造完一切的美好的世界的时候，神安息不是停留在哪里不种过，他乃是坐在这个的宝座上，整个宇宙万物就是他的宝座，他的殿，他在哪里宣告他的主权。所以当我们看见启示录当这个的使徒约翰看到天上那一幕的时候，每一次他都看见一个的景象，他看见神坐在宝座上，这个都是对神的位置的一个的形容，他就是那一个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的哪一位。究竟这个有什么重要？非常的重要。原来当神创造宇宙万物做好一切的时候，他宣告一件的事情，他是哪一位拥有宇宙的哪一位创造者，他在哪里宣告他的权柄。宣告他的权柄的理由是什么？这一切都属于他的，都在他的看管保护之下。所以刚才哪首诗歌不是说吗？当这个的山在摇动，水在奔腾的时候啊，在那里颤抖的时候，神仍然在掌权在当中。所以才会有下面后来哪一句，你们又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纷争混乱，却没有一个能统管掌管一切的哪一个的掌管者的话，人就不可能有安息休息这样一个的机会，这不可能有平安，不可能有安息这样的一个的局面。所以当神创造这个的一切之后，他在哪里宣告这个安息日，这个日子是圣日，是安息，是宣告他是哪里来掌管一切，宣告他的权柄。同时我们就发现一件的事情，他不是在第二天第三天设立这个安息日，他也不是在这个第四天第五天设立安息日，他是在第六天创造完人之后才设立这个安息。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人一进入这个的世界，就在哪里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切的丰盛，神在哪里看管保护着他们。所以神让人可以来分享他的大能的创造带出来的一切美好，同时供应人一切的需要。人怎么可能安息？唯有有这样一位的供应者， 哪一个掌管者在哪里为他们有预备，他们才能够安息。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父母亲啊，有很多的刚刚有婴孩的啊，准备啊生产的啊，我们做父母亲的，可能我们都体会有一点，当一对的夫妻他们知道了哦，怀孕了啊，再过几个月他们又生产了，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在这段时间里面会预备啊，预备孩子的需要啊，预备各样，让这个孩子来到世界的时候能够很舒舒服服的，很安全的，很能够享受父母为他预备的一切的美好。所以这个孩子从医院呢回家之后，就带入这样一个的为他预备好的一切的环境，让他在那里可以安安静静的、舒舒服服的，成为他成长的一个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从人类能够明白的这个父母亲的一个的心情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为什么会在第七日设立这样一个安息日，就是要让他所爱的这个人能够在他预备的这样美好的世界的里面成为一个地上的管理者的一个角色。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安息不是一个休息停下来不工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意思而已，安息是一个神与人关系的一个的表达。因为神爱这个被造的这个的人，所以有他有这样一种的关系，所以神让这个的受造的人能够享受他的丰盛。所以安息是讲到神与人这个和好的关系，这个怎么说呢，创造者与被造者这个的关系，他成为他的供应者的这样一个表达。唯有有这样一个的保护供应者，这个人才能够真正享受安息。所以耶稣这里说，劳苦担重担的，这个重担不是不是单单工作的劳苦，世界上最大的重担是什么？世界上最大的重担劳苦，只是使人类都逃避不了的面对的一个问题，生老病死的一个的事情。真正的重担是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人终极要面对死亡所带来的哪一种的害怕，哪一种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所以很多人为了能够生存，用尽各样的方法，但是真正正面对最大的痛苦就是面对死亡。昨天我去盐务城啊，帮助教会啊，一个教会一个的老姐妹她的丧礼，他们需要一个会讲广东话的牧师，所以我就去了哈、啊。否则的话我就不需要去哈、啊。盐务城他们那边有牧师哈、啊。每个人都要面对人生人死的问题。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要让这样的一个的局面得到改变。如果大家留意的话，我们读圣经需要有时候要非常留意哈，一些的字眼的出现。安息这个字出现是创世纪的第二章讲到被造之后出现的事情，接下来第三章讲到亚当夏娃犯罪被神赶离伊甸园，死亡进入了这个世界，从此人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个的事情，因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每个人都面对死亡，死亡是一个人逃避不了的一个的结果。 从第二章有安息日，安息这个的字眼出现之后，一直下来，对于我们读圣经可能很快，到了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啊，我们就读到这个的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的以色列这个的民族作为他的子民，啊，然后带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到了这个西乃山，神就透过摩西把律法给这一个的以色列。这个律法的当中，其中就定了一个日子，叫做安息日。这个安息就再出现了。从我们读圣经来讲，好像很快，创世纪、出埃及记就是隔一卷书啊，好像立刻就跳到哪里去。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其实从创世纪这个安息这个出现之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再没有安息这个的字出现在人类的里面，再没有安息这个的状态出现，直到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告诉他们，我要住在你们的当中，我要与你们同在，然后才有安息这个的东西出现，才有安息日这个日子的出现。因为原来离了神之后，人就再没有真正可以休息的，真正可以得到供应的，再没有哪一种可以定下来享受这个的万物的。所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告诉我们的创造是一切的美好丰富的，亚当夏娃可以在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任何的东西他可以吃的。但是一旦他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圣经形容做一个很大的对比，从此他就要汗流满面，然后地要生出各样的荆棘实力来，让他成为人的一个的对抗。劳苦担重担是什么？因为离了神之后，人再没有机会，再享受不了在一个在坐在宝座上来供应他们需要的这一位的神。安息是因为关系的缘故 ，relationship 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没有跟人跟神这个关系，就没有安息这个状态的出现。所以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我们以为就跳一卷的书，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时间，经过了多少年呢？又有洪水，又有各样的事情，原来亚当夏娃之后，人类就再没有安息了，直到神再进入他的子民的当中，他们才再一次享受，应该说人才再一次享受要安息这样一个的状态。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并不是单单讲那个工作的困苦，那是讲到我们的因为与神隔绝之后，我们的生命进面对死亡，我们没有从神来的哪一种的关系，以致到我们享不了安息。所以耶稣说，你要学我，你要来跟随我，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可以在我里面得到安息。因为唯有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人才能够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和好的关系。有了这个和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才会在神的掌管的底下，我们才能够经历刚才陈弟兄带兴姐妹所分享的哪一个的诗歌啊，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可以 be still 啊，我们需要安息，知道神在掌管，我们可以不惧怕，我们才能够享受野地的百花，天上的飞鸟哪一样不种不收，也能够有他神的供应。安息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份的关系。所以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份关系怎么样？ 很实际的。我们能不能够想到想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一切美好，我们就要问我跟神有没有这份的关系。如果没有的话，耶稣说烦恼孤单重担的都可以来就什么，来信靠耶稣，来在耶稣里面得享这个安息。不单只是得安息，有了这份关系之后，耶稣更给我们看见另一件的事情。马太福音28章第9节讲了这一节，好，我们先读这一节，等下我们才再去读这个约翰福音。好，这里讲到耶稣死后复活，他在眼间出现，那些的遇见那些的门徒，那些门徒遇见他，耶稣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个是耶稣死后复活向人所说的第一句的话。但是这句话并不是耶稣死后复活之后才有这样一句话。其实在约翰福音，我们来去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我们看这一节2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说，我要留下平安给你们。如果安息是一个神与人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结果，神创造的时候就是要让人去享受他的，在他的权柄底下享受他一切的丰盛的话，这个平安就是神的应许，要给属于他的人生命的当中所经历的一种的从神来的福分。平安是什么？其实平安这个字，我相信我在这里你听到，听过几年，你听过我讲很多关于平安这个的观念。Shalom 平安是犹太人一个非常用的一个的字，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意思的一个的字，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这个平安这个字。但是如果简单概括来讲，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一种和谐的状态，和谐的状态就是平安。比方说一个国跟另一个国家没有打仗，在这个状态的底下就是平安。当一个人身体健康，没有出现任何身体的不舒服，没有任何的疾病，没有任何的疼痛，所以人就会称呼他的身体是平安的。平安就是一种很和谐的状态的底下，常常与我们心里有忧虑的，有担忧的，告诉你，你就不是在一个平安的状态的底下。但是如果你常常里面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活力快乐，你是一个平安的状态的底下。当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没有纷争，没有争斗，非常和睦的关系，非常的好的这个状态的底下，他们就称它为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当我们除去所有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从神而来的那一种非常和睦的一种的状态，就是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留下什么平安？留下一个和谐的关系的一个的状态给我们。原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人跟神那个关系就产生隔绝决裂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的矛盾，人不愿意服在神的底下与神去争斗。不单只是与神去争斗，原来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也在那里争斗，谁说了算。亚当说这是我的妻子，我说了算。夏娃说这是我的丈夫，我说了算。彼此之间在哪里来争夺这个主权，这个就不是平安了。不单只是神与人的关系在争斗，人与人的关系在争斗，人与这个宇宙万物都在争斗。人好像要在这个世界成为主人一样，但是不是去保护这个世界，是来掠夺这个世界的资源。所以我们看见现今的世界的人的观念不是人，顺境这个世界是如何想尽办法来抢夺掠夺世界的资源，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底下，就没有和谐，就没有平安。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我是留下了这个和谐的关系，人透过耶稣基督跟神建立关系，人透过耶稣基督在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复活起来。神把他的灵赐给人的时候，人里面的灵来推动我们有这个的爱，有这个新的生命，让人可以去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出来。这个就是耶稣所留下来的平安给我们。刚才所说的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为什么人能够安息，能够 be still， 能够平静？因为我们知道谁在掌管，所以我们跟神有这个很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不惧怕，我可以享受这样一份的安息。因为有这样一份的安息，我内心就和谐，和不再担忧，不再惧怕。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很真实的一环。最近我们要搬家嘛，准备要搬家，所以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特别每一天我回到家看见那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去处理，需要去清干净，然后要卖房子。我看见那么混乱的一堆东西的时候，很自然就非常的，哎呀，怎么办？很烦躁的心情就出来。混乱会使到人不安，这是一个，我相信你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如果你的生活很混乱，你一定是很烦躁的一件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平静下来，就是将所有的烦混乱的东西把它归服次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平静下来。这个就是神的创造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我来讲，我每一次见到这些混乱的事情的时候，我唯一能够做的是神能给我有智慧去处理管理这些的混乱，把它变成有规律，让我可以不要那么的烦躁面对这个生活。原来我们的生活在里面，我们所遇见的事情需要神给我们智慧，需要神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心境啊，一个新的眼光啊，新的一种的看见，我们才能够去处理。否则的话，你每天所看到的都是混乱一团的话，我告诉你，你怎么样你都不会有平安在你心中，你都享受不了这个的和谐带来的那份的平安。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就是一种假象的，好像 everything good， 但是实际不是。 我们可以不胆怯，因为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位的神。所以对于我跟师母要面对这个的退休离开的话虽然好像表面有很多东西处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是非常的平静我们知道一步一步神会带领我们要去的地方，要处理这个房子。我们每天我们为这个房子祷告，求神给我们能够卖出去给我们能够有新的地方可以居住因为这样的交托给神之后，虽然我们还是要处理那些的一大堆东西，但是你处理那个东西跟你烦躁去面对是两码子的事。我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你还是要处理，但是你里面是烦躁不安，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这个就让你非常的难过。但是你要处理这些混乱的东西，但是你里面有一个平静，有一个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好的时候，你就会一步一步把它处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麻烦事，需要的是当我们遇见麻烦的事情的时候，有谁能够成为我们可以依靠的，可以 be still 知道有神在那里掌管，我就可以安然的来度过。这个是重要，你先有跟神有这个关系，你才能够享受从神来的这个平安。否则的话，无论你有多少的资源，我告诉你，你总有一天是因为你的人际的关系，因为你的身体的状况，因为国家的混乱，你也会遇见解决不了的烦恼的事情出现。但是当我们有神的关系，有从神来所赐的力量，要从神来所赐的那个应许，愿你们平安，我们得到，我们就可以安然的按部就班的去面对。不是没有困难，那是困难不会成为我们的拦阻，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基督徒追求的一个东西。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我们都有不一样的人生的经历，我们也经过高高低低，有时候遇见风浪，有时候一片平静，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不会完全一帆风顺。当我们遇见这些风风浪浪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什么？我们背后有谁成为我们的依靠？如果你是那位坐在天上宝座，在那里掌管一切的那一位的神，我们相信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平安。主，要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跟你的关系是不清不楚的话，求主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再一次的跟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建立跟神你的关系。然而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不再惧怕世上所面对的这些的变动，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可以享受你所赐的平安，因为你的应许要给我们平安是不会改变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的混乱的世界的局面的底下，每天过着轻省平安的日子。我们的恭敬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